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今天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单元，那就是要介绍我们信仰的最根本对象，耶稣基督的一生。主耶稣他一生充满了传奇，也有许多历史家、宗教家、哲学家甚至文学家将他的一生做了很多的生花妙笔似的描述。我们后人也经过信仰的阶梯来想办法要接触他、认识他，但是最后好像是一种罗生门似的经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我们将这些不同角度的耶稣传把它整理归纳出来，有时候反而可以呈现一些多彩多姿的风貌，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层面的认识，从而也对他有更透彻的体验跟接触。今天我们要想从我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也是作为神的仆人的一个立场来介绍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中国的学者经过了从前好几位方家老前辈的写作，也有很多现成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但是我想最要紧的参考资料那就是我们的新旧约全书了。旧约圣经不用说，那是耶稣基督背景的介绍来源，可是只有到新约，也就是四福音，才是他一生生平跟教训的写照。从马太福音一直到马可、路加，有人把它称为同观的福音、福类的福音，也就是说他们所具有的资料都是比较互相参考差不多的。只有到了约翰福音是做另外一种神学性的补充。如果我们后学者把这四福音把它读熟了，把它综合了，然后我们才会比较有一个完整的对于耶稣生平和教训的认识。我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先跟各位念一段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的部分，那就是对耶稣生平的开宗明义。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约翰福音的开端乃是对整个旧约为耶稣基督降生铺路所做的工作一种神学性的反思。那么说到他是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也说他就是那光，这个世界是黑暗，光来到世界就是要驱除黑暗，然后只要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人愿意接受这光的，我们也可以大放光明，成为他的儿女。这都是讲到耶稣降世跟世人的关系。我们从今以后所要步入的耶稣生平记载在四福音书里头，可以说是非常的详尽，让我们以后来提要切领的分头来进行。但是今天 在开端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要跟大家来提醒到世界上的人，因为不认识光，而拒绝了他，而反而在黑暗当中自怨自艾。我们希望借着耶稣生平的介绍，我们都能够享受那光，都能够欣赏那光，而且都能够跟这个光来打交道。黑暗跟光明一接触之后，黑暗就要被光明所吞没，然后跟着就要大放光明了。我曾经在空中跟大家介绍过有一篇无比的基督，那就是把耶稣生平做一种文学性的浓缩。我愿意再把那一篇简单的散文很扼要的再一次念给大家听。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的出生并不合乎生理的常理，他生于贫穷，长于违建，他从来没有远行过，只有一次出境逃难，还是他在做小孩的时候。在襁褓时期，他曾是国王惊骇；在儿童时代，他曾是教师困窘；在青年时代，他曾管辖自然，在波涛上步行，如履平地一样，他而且能够平静风浪。他从来没有挂牌行医，却医治了许多人的病，不用医药，也不取费用。他医愈了许多破碎的心，是世上一切医生所无能为力的。他是天文的巨星，是地质的磐石，是动物界里头的猛狮和羔羊。历代以来，多少的政治人物虽然曾经叱咤风云，但都过去了；多少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也都烟消云散了。从他钉十字架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有2000余年的时间，他的名字越久越彰显，为世人所共知。希律王不能杀死他，魔鬼不能诱惑他，死亡不能毁灭他，坟墓不能禁锢他。如今他在天上荣耀至高之处，与神同在，为天使所称颂，圣徒所崇拜，魔鬼所恐惧。在我们活着的人，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就我个人来说，他是救主、成圣者、大医生，以及将要来临的君王。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伟大的人物、伟大的老师、伟大的救主，在圣经的开宗明义就说到他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可是基督到底是谁？认识他的人，他们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不认识他的人，却好像隔行如隔山，好像雾里看花一样。套用一句古人所说的话，道可道是非常道，名可名是非常名，让门外的人不容易清楚。所以历代以来，就有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追求认识耶稣。第一种人是神学家，他们从神学的角度想要来探讨这一位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可是到头来好像就是越想越混乱，因为神的道路、神的旨意都是超过人的想象、人的头脑，可以说是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用有牙的人生要来追求这无牙的真理，可是非常危险，常常得不到我们想要求的答案。我记得有一次，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刚刚好他做完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好不容易得到一点喘息休息的时刻，他趁着那个机会给当时的门徒做一点课外的辅导，也是一种随堂的测验。他问学生们说，你们今天看到我所做的工作，你们也听到我所讲的教训，那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有的人说他就是以利亚在世，是先知当中神通最广大的，有的人还猜他是耶利米的化身，最后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先知当中的一位，也包括是刚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再生一样。那当然这只是一种修饰的说法，约翰是耶稣的小表哥，只不过是大他6个月。那么他们有目共睹那位福音先驱的一言一行，最后为他的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人可以说一直到现在跟主耶稣的时间甚至脚踪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怎么可能说他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分身呢？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最后主耶稣就转到彼得，他说，那么你说说看我是谁？彼得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非常高兴，就称赞他一番，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今天这个答案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高人指点，就是我从我们天上的神那里得来的灵感所给你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你才有这么好的答案。讲到这里呢，我要再一次重述一个我在从前神学院所听过的一个故事，好像把我们刚才这段圣经加以情境化现代化。话说某一个西部的神学院教室里头，刚刚好教授们在教导学生有关于基督论的课题，突然间耶稣就显现了，然后他就开始问起神学生们说，你们读了老半天有关于我的记载神学理论，你们说说看我是谁？结果有一个学生大胆地说，他是先知以利亚在世。另外一个怯生生地说，他是摩西的再显。然后又有人说，他可能就是先知当中的其中一位，包括施洗约翰。那么耶稣听到这些答案都不满意，后来他就转向这位神学教授，他身兼3个博士学位的一个现代的学者，他说，那么我请教你，你说说我是谁呢？这位神学教授不加思索地说，我看你是我们终究真实的末世彰显，是我们实存根基的本体化身。说完了，耶稣皱着眉头说，什么？说了老半天，连我们的主都听不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听得懂我刚才所下的定义？听说还有人说，你是我相对的绝对，是我们绝对的相对。那么这些东西，讲来讲去，等于白讲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所讲的是什么。现在听说我们大陆上有许多的文化的基督徒，他们喜欢把有关耶稣的生平当作一门学问来看待，所以在神学上钻了许多的牛角尖，给了许多的定义学说，可到头来好像绕来绕去，像在绕迷宫一样，真是道可道非常道。神学性的认识说起来是谈何容易呢？第二种认识就是历史性的说法，按照圣经的作者说，他是从起初就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其实 并不深奥，他已经在我们当中显现出来。换句话说，他曾经在历史当中出现过，原来与父同在，但现在已经显现给我们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们。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神学家在这种玄学性的运用、头脑式的操作所杜撰出来的人物而已。19世纪的中叶，那些人特别喜欢强调历史耶稣的探讨，原来他们的意思是好的，是把耶稣确确实实的落实在历史的定点上，相信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如果从神学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反而当作是一些宣传的作品，而应该脚踏实地的从历史的根源、历史的证据里头来探讨耶稣的言行。不过他们矫枉过正的结果呢，只要是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找不到的证据，那就认为这些是不可信的，所以到头来把圣经的记载筛选了一大部分，只愿意接受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生平，但是其他的神迹奇事，他们就认为说这不过是当初教会的宣传品，这是后话不提。我们看看在历史家留给我们今天的记录，虽然不是那么多，不过跟保罗同时代的历史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古史中就已经提到那时候有个耶稣，如果称他为人，他应该是个圣人，因为他行了许多奇妙的事迹，教导民众，并且乐于接受真理，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跟随他，他就是弥赛亚。历史文件当中还有比拉多给罗马皇帝的奏折，以及他的夫人给朋友的信，后来都一一的呈现在世人面前，再加上一些罗马历史家的记录，我们可以说是信史斑斑，不容推诿。那后来的门徒们所做的影响，所留下的足迹，以及他们的这些讲道集论到有关耶稣的生平，那简直就是浩如烟海，根本就像圣经所说的，全天下的图书馆都容纳不下有关于他的著作。总而言之，这位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他曾经是在历史当中出现过，让后人继续的推敲，继续的分析，也继续的信服。第二，我们要提到有关于这个经验性的认识。老实说，神学性的探讨也好，历史性的知识也好，这些考据只能够满足那些具有历史癖的专家学者，一般人他们就是讲求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感觉到的经验，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的。所以使徒约翰特别强调，这个道是可听的，是可看的，是可摸的，并且他本人就是已经听过、已经看过、已经摸过的，这是一种个别的经历，亲身的经历。刚才我们所说的看过，按照圣经的原文，那不是惊鸿一瞥、走马看花，那是一种默默含情很久的凝视所凝聚的一种经验。那么就是听嘛，也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乃是一种非常深刻听闻的一个结论。约伯就曾经见证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有了这种经验之后，他说我就 因此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有被圣灵抓住，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之后，那么他就能够在他的一生当中产生生命的大改变，进一步的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好像初代的基督徒一样。有许多的人为什么宁可放下一切来跟随这位生命之主，他们就亲自做见证说，我找到了，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摸着了那永恒生命之道。另外一个角度，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教会大肆宣传的一种认识方法，那是一种社会性的认识，是由交通关怀来入手。用一个专有名词来说，是所谓的关系的神学。因为有人不懂历史事件，有的人更没有亲历基督的同在，但却是由于基督徒一般爱心的关怀，他们受感动，那就刺激他们也进一步的来接受主。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认识主，借着一般的同道，他们所做的信仰的发挥跟表现，让其他的人感同身受，接着也来步上他们的后尘，来接受这样的信仰。最后呢，他们同样也就感受到这相同的生命的喜悦。约翰这一位硕果仅存的使徒，在他所写的书信后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或者我们的喜乐充足。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到、看到、感到基督事件经验的人，我们都能够同样的在这里享受生命的喜悦，同样的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充足。就像圣经所说的，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也为着这一切的喜乐，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看看这种信仰的喜乐，不只是一方，而是两造皆然。这个我们呢，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而且是包括对方的，是像我们普通话所说的咱们啊，就是有我有你，我们一切的喜乐都包含在一起，人人心满意足，皆大欢喜，这乃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必然的结果，也是传福音最高的目的。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彩多姿，我们只有从圣经的记载、门徒的介绍，我们才能够得到一点梗概，那就是从圣经里头的直接的认识他。然后我们也希望在日常生活里头慢慢的体会到他跟他的交往、跟他的互动，然后我们因此而产生生命的大改变。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个人所体现的那种喜乐的经验，表现在教会的团契当中，让每一个初听到的朋友，他们就可以感同身受。耶稣基督是谁？有朝那么一日，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体会，有所认识，有你自己的答案。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我们希望现在你就可以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能够填满你心灵的空虚，卸去你罪恶的重担，他可以成为你孤单时的凉棚，永远的安慰。有朝一日，他还会牵着你的手，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得到永远的安息。你岂能够忽略错过这关乎你幸福的机会？让我再说一次，就我来说，他是救主、成圣者、大医生以及将来临的君王。那么你呢？你怎么称呼他呢？谢谢各位，下期再见。